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盼望《燃亮的一生》里介绍到的各位属灵伟人，为你我的属灵生命带来更多新的盼望和启示。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珍传》。上一集为你讲到，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首都大教堂如期建成了。这座凝集了斯布珍和众多信徒心血的教堂长什么样呢？欢迎收听《斯布珍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珍，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珍传》，欢迎收听。
教堂是特地为满足斯布珍侍奉的需要而设计的，除了地平面上的正厅之外，还有两个空中长廊，总共有3600个座位。在一排排长椅后面是折叠式座位，那些座位是用铁条做的，支起来之后可以再坐1000人，除此之外还可以站立1000多人。因此关于新教堂可以容纳将近6000人的报道所言不虚。在礼堂的后面，与第一个长廊齐平的高度，有3个小礼拜室，中间的一个是给牧师用的，两边的是给执事和长老用的。在此之上，与第二个长廊平齐的高度，有一个女士专用的房间和一些储存圣经和书籍的房间。那些圣经和书籍是准备发放给有需要之人的。礼堂并没有真正的讲坛，一个弧形的平台从第一个长廊的前面凸出来，平台有稀疏的栏杆，上面放着为牧师准备的一张桌子和一把靠背长椅，这些后面是为执事们准备的一排椅子。在这个讲道用的平台之下，是一个同样大小的平台，里面有一个大理石的洗礼池，如斯布珍所希望的，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个洗礼池。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人们在洗礼池上放一块临时的木板，再在这里摆放圣餐用的桌子和椅子。教会既没有管风琴，也没有唱诗班，领唱的人用音叉为每一首赞美诗定音，然后领唱。愿意定期来参加聚会的人，以3月为期付费预定一个座位，然后凭票入场。其余的人在教堂外等候，在敬拜开始前5分钟入场。入场时间一到，人们便蜂拥而入，占满教堂里其余的空间。关于预定座位，有3000多个预定的人，这笔钱便是首都大教堂的主要收入。教会里没有捐款盘，敬拜期间不接受奉献的钱。自从斯布珍的书与讲道稿开始畅销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薪水。但在教堂入口处有一个箱子， 人们可以把奉献给牧师学院的礼物放在那里。教会里还有几个接受一般性捐赠的箱子。因为一直对萨里花园音乐厅的惨剧记忆犹新，司布真要求新教堂一定要建造得非常坚固，而且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可以安全迅速地离开教堂。于是每个长廊都有自己的台阶，那些台阶很宽敞，直接通向自己独立的出口。礼堂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地下室，里面有宽敞的演讲厅，大量的主日学设备和一个装备齐全的厨房。庆祝首都大教堂开放的聚会持续了两个礼拜，司布真在新教堂的第一次讲道清楚地宣告了他的教义立场和全部的目的。他说，我倡议只要这座平台仍然坚立，只要信徒们仍然经常出入这里，这所房子里侍奉的主题就永远是耶稣基督。我从不以承认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为耻，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浸信会信徒。但如果有人问我属于哪个宗派，我的回答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福音的全部和实质，它里面有全部的神学，是所有宝贵真理的化身，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荣耀显现。另外的几位牧师和司布真以及其他的会众一起度过了这两个礼拜的喜庆时光。有一天专门用来阐述加尔文主义五要义，司布真邀请五位来访的牧师在这个教导和宣告的日子里与他一起宣讲真理。司布真自己回应了常见的对于加尔文主义的反对意见，说前几个世纪的大多数伟人都支持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这是上帝在历史中用来赐下复兴的真理体系。教会在新教堂长期为主做工的历史中，工作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为众多的人施洗，并接纳他们成为教会的成员。在洗礼池的末端有两个内置的箱子，分别在池子的两边，每个箱子上站着一个执事，在那里帮助进洗礼池受洗的人，另外的执事指引受洗的男士进出洗礼池，司布真夫人则指引女士们。司布真按照圣经的吩咐主持洗礼仪式，整个过程正如圣经所描述的那幅美丽的画卷，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从死里复活一样。首都大教堂开放一个月之后，有77个人受洗并成为教会的成员，第二个月有72个人加入教会，第三个月有121个人被接纳成为教会的成员。朋友，如果你记得司布真所要求的真正悔改信主的证据与我们今天常用的方法对比，这些数字就更有意义了。刚到伦敦时，教会的成员有313人，其中活跃的信徒不到100个人。现在教会成员增长到了2000人，并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堂，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首都大教堂的落成不仅为司布真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侍奉场所，而且也证明了他工作的稳定性。新花园街礼拜堂早已不够用了，而艾克塞特大厅和萨里音乐厅都是别人的地方。曾经缺乏属于自己教会的固定聚会场所，让某些人断言司布真的服事不会长久，不久他就会销声匿迹。但是现在人们都看到他会留在那里，于是反对他的人在前几个月就已经逐渐消失，现在更少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纳司布真，甚至有点崇拜他。司布真高高兴兴地安定下来，在首都大教堂服侍，那是他宣讲真理的场所，是他生命的中心。他将要在那里服侍31年，经历许多恩典的奇迹。31年后， 这位疲惫的战士和忠心的仆人会听到召唤他回天家的声音。司布真说，我们需要一个机构来帮助一些未经雕琢的年轻人接受一些简单的培训，以便他们可以胜任讲道工作，履行一般性的牧师职责。从一开始，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那些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的人。我们不仅无偿为这些人提供学费和书本，而且还供应他们的膳食和住宿，有时甚至还为他们提供衣服和零花钱。因其自身的缘故，不设立奖学金。就管理而言，帮助人们成为有能力的讲道者，一直是并且永远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不会为了提高我们的声望而拒绝穷人或没有受到良好早期教育的热心基督徒。骄傲会鼓动我们接纳更上等阶层的人，但经验表明，各个阶层都有卓越的成功人士，瓦砾当中也可能藏有钻石。
巍巍的高山，青青的河，长长的路上多坎坷，只因为有你的承诺，所有的付出我都值得。轻的风儿，盛开的花朵，有你的生命平安谢幕。只因为有你的同在，所有的日子恩典多多。我要向你高唱赞歌，除了你我还有谁呢？你的爱激励我，坚固着我，我的一生要为你来活。我要向你高唱赞歌，跟随你是我一生选择。你的话指引我，改变了我，神里充满信心火热。
之前教会的布道工作一直是司布真一个人承担，随着信主的人不断增多，里面有很多为传扬福音大发热心的年轻人，司布真决定培养他们走上侍奉的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盛开的花朵，有你的生命平安喜乐。只因为有你的同在，所有的日子恩典多多。我要向你高唱赞歌，除了你我还有谁呢？你的爱激励我，坚固着我，我的一生要为你来活。我要向你高唱赞歌，跟随你是我一生选择。你的话指引我，改变了我，生命充满信心火热。我要向你高唱赞歌，除了你我还有谁呢？你的爱激励我，坚固着我。我要向你高唱赞歌，跟随你是我一生选择。你的话指引我，生命充满信心火热，生命充满信心火热。